阿爸。
好的，欢迎来收听新题九零后，就是贫道们，这是来自那帮天道后辈的吴老师，非得在我自我介绍的时候打一哈欠了，弄得我也想打，你知道？
来吧。
好的，我还是你们一路风轻盼一路离开团队长小北。哎，
今天又有一位新主播
啊，
号称互联网上已经没有人在乎的鲍阿姨。
五环优物。
上次是中国优物，这回退化一点，
退化
一点。北京优物了。主要是介绍，但是我们其实不化妆，依旧是这么的。
就不认识了。
这么你来俩词儿，我一时语塞了，我太美了，我都语塞了。快点，你整俩词儿
啊，整俩词儿是吧？就是依旧是这么的、
好看、
活泼、
活泼，
就
哎，好看。
你们知道吗？就是夸，咱们不是聊过相亲上面、评价人嘛、
啊？
就是说这人特好看的，可能真的还行、啊，但是要一般说什么气质好啊。性格好啊，活泼呀，
啊、
就已经
就是没有别的可夸了。
人家不是说吗？说你们家孩子真白呀、啊。
哎，你家孩子挺齐活，什么都有。
对，
你要这么一说，我重新反思一下我那个正直、善良、美满大方了。我呀，看来也是没得夸了。看来是，
你看我就很直白。你看玉树临风，哎，一朵梨花压海棠啊。
对，我一直以为你的重点在压海棠这块。
重点就在压海棠那块、
我没理解错，
就是海棠是不是花吗？
而且他牛逼在那边，别人是一树梨花压海棠，他一朵梨花，哎，就能压海棠，这玩意儿闹的就是、身体好，
身体好，
唠一个。好，入题，入题。今天我们的话，
身体好，身体
好，身体好啊，这个。这是身体真好，这是身体真好，
都聋了，
都在那咳咔咳，身体好，倍儿棒，然后已经不行了，人啪一下倒下去了。
那个，如果一会儿视频出现任何问题，请大家主动拨打120啊，关心一下我们就行。啊，今天进入题，我们今天就是聊题聊什么呢？叫这个，叫没福硬享，然后没苦硬吃，
哎。
这事儿其实网络上其实这段时间就相关的内容啊，这个新闻也好啊，新闻好像没有，新闻也有，但更多的网络一些这个公众号一般发了
一些
文章，其实聊了聊，
对，
聊了很多，但是重点都放在了那个没苦硬吃上，尤其是老一代人的那个东西吧，我们现在确实不理解，但是我相信他当年存在吧，就是他也不是一天出现的。他一定是一帮老人嘛，经过很长时间之后，他一直保持的一个习惯。
是的。
但是呢，就是这个保持习惯吧，他没有，他有点脱离时代了。
嗯。
所以我们今天想拿这个事儿入题，然后之后呢，我们再想一想，如果那个东西是脱离时代了的话，
嗯，
那么没福硬享这个事情是不是其实也超全于时代了，有点过于其实，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没福硬享的那个，其实也他妈挺神的，一个个的也都是。所以今天就先说有苦没苦硬享的，没苦硬吃。然后先说我们之前看的一个新闻，就是说这新闻本身很简单，
嗯，
老太太割麦子，40度天非得割那30斤麦子，加一块都不到200块钱
啊。
然后呢，非要割完之后呢中暑，然后医院花2万，还把自己遭够呛。
关键是把家人都给折进去了，
对呀、
你家人还得搭着时间搭着机票，然后过去照顾他，一耽误上班也上不成了，是学也上不成了。
所以说是纸面上是2万。实际上那不一定了，那
这
时间成本
很高，对。
而且以后你说老太你出这事儿，你说我不，咱不敢那么说，说这个为人父母不是为人子女肯定就不高兴什么的。嗯。但你说这玩意儿，你说放心里，它不是负担。
对，
这我不信。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我因为有一个类似的例子，也是在咱互联网上看到的，就是什么呢？一个小伙子跟他爸一起给地里边的庄稼施肥，
嗯，
然后呢？总共可能几十亩地或者百亩地，因为具体数据记不清楚了。他从早和他爸一直干到晚，两个人累得不行，然后才干了一半。您第二天还得再干一半。然后他的话就是说，你看我现在找个无人机来给你把肥施了，可能总共加起来500块钱。咱俩现在在这干2天，然后这个就我实打实的时间都浪费在这个上面，还把自己弄得那么累，效果可能还没有那么好，这不就是没苦硬吃吗？
对。
然后当我看到这个例子的时候，我在想，其实，咱们这一代人对吃苦的定义和老一辈人对吃苦定义不一样。
对。
他们觉得，哎，这个事儿我是力所能及自己能干的，那我干了这个事儿，因为他们可能是没有那么考虑时间成本的这个东西，
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他们不觉得自己花了时间，
搭了体力，
是
花钱，是成本，
没错，
所以他们觉得，哎，我自己干这个事儿，那这不是这2天我干完了之后，我就变相的省了500块钱吗？
对，
这500块钱我买买吃的，买买喝的不好吗？
对，
对吧？所以就是从他们的角度来讲，我们。 现在考虑的煤苦，这个苦怎么定义？这个苦就是我们在时间成本和就是劳动成本上，我们的定义可能会更多一点，但老一辈的人可能相对来讲会少一些。
嗯
啊，就是他们，就是我，因为我的就是我的姑姑啊、姑妈，我姑妈他们啊、姑父他们呀、啊，也都是这个状态。有什么事儿，就我姑妈身体也不太好，然后呢，干点活她就容易就太累了。对对对，然后我们就说，我说姑妈就别干了。但是呢，我姑妈只要说好一点，就开始忙着做东西，做点米酒，弄点菜，然后。如果我爸我妈出去玩了，我姑妈还会给我打电话，哎，我给你买点水果，买点菜，我给你送过去。她呢也不坐公交车，也不打车，从他们家走路十几分钟、20分钟，走到我提了菜，走到我家来，啊，然后我对我来讲，其实我内心首先感动，对，感动是第一，但是我内心的想法真的是，我说姑妈其实是没有必要。啊，
我想某某买菜呀，
啊，
什么什么到家呀，
啊，
都是很方便。
对对对，
啊。但是我觉得一个是，首先他们对于不管是机器也好还是别人干来讲，他们对于别人干的只要不是自己干的，他充满了不信任。
对，
比如说就是拿买菜这件事儿来说，嗯，我觉得我父母已经是很能接受新鲜事物了，但是他们经常会，比如说我就订个什么在线那种送菜的了以后，他依然会说，哎呀，你看你这西瓜送过来就不甜吧，咱去超市里边。但是西瓜实在是太沉了，这种东西他也就算了，咱也就这就省了这个事儿了。
嗯，
但是其他的像一些简单的事情，还有就是洗碗机，其实我们家特别早，我爸就买了洗碗机，
但不用，
但是就是不用，他们就觉得这东西
洗
不干净。
哎，没错。
嗯，然后以及呢，像是最简单的，就比如说，我觉得咱就买厨房专用的清洁的那种湿巾，还是一次性的，哎，咱就一遍过，然后呢，也挺环保的，对吧？但是我父母呢，他们就喜欢我先拿一遍热水，再拿一遍洗涤灵，再拿一遍清水。
哎，
我觉得你反而那个抹布很不卫生。
嗯，
你从效果和时间成本上来讲都很高。
对，
但是他们就是不接受，他就觉得说你这个东西不如人弄得干净。
对，
还有就是其实观点还有特别明显对立的，就是拿洗衣机洗衣服这件事情。
嗯，
之前不一直在说吗？其实有专家研究说，你其实洗衣机洗内衣裤都没问题。
嗯，
对对对，
你的不管是温度还是什么水，你比你手洗的干净的多。
人家研究过。
没错没错，那个菌群其实比你手洗什么晾在那儿要干净的多得多。
嗯嗯嗯，
但是就不接受，人家说你这东西你怎么能你怎么这又洗完外衣了，然后又洗你的内衣裤啊什么的那种呢？
咱这又不是跟大学宿舍什么基本上了，加拖鞋都往里扔。
对，
我没洗过拖鞋。我不知道拖鞋要这么洗啊！
洗衣机一掀开，里头两双鞋，好家伙，这哎
不是，但我看老外真的是
真
的
什么
都这么洗，他什么都往里边扔。
是的
啊，什么书包啦，什么鞋子。问题是，他不光是说我这一锅什么，我洗鞋子，
他不分锅，
他不分
啊，
就
只有
就裤子逮到什么，我就都往里边塞。
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这种没苦硬吃，他不是说我觉得我要花多少时间，我要花多少的力。他不单是担心这个事儿，他觉得那是他必要付出的成本，他就一含在成本里边了。
嗯嗯，
而是他本身他对于别人他是不信任的，对于机器他是不信任的。
嗯嗯，
我觉得其实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说老一代人他们所生活发展过的一个阶段，也不能光说他们，其实是人对一个东西的方法论，其实它是很固定的。
嗯，
它是很难那什么的，尤其你想他们那个年代很没有太多机器的时候，那时候最能吹的是啥？
我能干，
哎，这事儿你不行吗？我告诉你，哎，你拿那个小苏打兑可乐，然后怎么怎么着，哎，倍儿干净。
小苏打兑可乐是怎么回事？
我就这么一说，我就这么一说。
你一说这个，我想起来了，曾经我就是我特别反感一件事儿，就是我特别讨厌衣服洗串色。
嗯，
我一般要不然的话，我就分，还是你会分吗？你
深
的
深色浅色
一起。真的说是，其实你凑不出来，但是又必须洗的时候，你先有染色片丢进去就完事儿了。
嗯嗯。
有一次是什么呢？有一次是，哎呦，那个谁，就家里有一亲戚，他把那个一个特别容易掉色的就放到洗衣机里了，我没看见。
嗯
嗯，
我放了一锅浅色衣服进去，
火，
全部把白衣服就染成那种
漂彩，
就变成那种黄不尖
粉色是吧？
就那种黄的橙的那种颜色，就给我急死了。
嗯，
其中还有乐姐的校服。
嗯，
啊，那这个
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校服这东西吧，80块钱一件，就一短袖，它反正也长个。
嗯，
干脆咱就算了，甭费那个劲了。
对，
咱就甭在那儿了。结果不行了，剩下那一个礼拜就开始跟这件染色的黄校服较劲了。就是你说的， 今天我小苏打对醋，就在家里各种化学实验就搞起来了。今天我烧两锅开水，烫坏了两个盆儿不说吧，然后什么又是小苏打了，然后又是真的是我看一个礼拜了，然后毫无任何进展。后来我就安慰我自己，我说反正这他就给他我免费
唠
他
一踏实，
唠他一踏实，让他自己心里图一开心。
对，
以及我该买我就买了，就是我们各自按照各自的解决方案来完成。
嗯，
然后等到他实在是洗不出来的时候，我就默默把那件新的，哎，我就挂在那儿，把那件，
哎，
我就把它替换了，就完事儿了。所以我真的是，你一说那小苏打，我整个那种当时那一礼拜的焦虑我就起来了。真的，你知道我们家厨房就弥漫着一股奇葩的味道，你知道各种化学，又是醋又是小苏打，哎呦，我就真的是，你知道还烫坏俩脸盆儿。
你没可能买俩烧杯什么的，你知道？
嗯，不是，你光拉四个东西，其实我就觉得这都对他身体是有不好的。
就是我之前还真的想过这个事儿，就是为什么咱们的长辈们总是会。就身体力行的做这些东西，一个是就是当时的年代造就了他们亲力亲为，
思维定式，
对，然后以及他不知道现在已经有很就是便利的东西可以很容易的解决他的问题，
对，
然后其次是什么呢？就是老一辈的人都是希望在我们的面前展示出自己还是富有能力的，他们还没有老
啊，
他们铁如他们的经验论的，
对，他们的经验论一定就是他们觉得就是这一套他们总结出来的方法论是有用的，
嗯，
要交给我们，
嗯
啊，就是在当我们说我说哎这个我找人弄一下不就得了吗，他说不，这个事儿我们要自己做，
嗯，
首先就像刚才圈里说那个鲍阿姨说的，
没事，咱这边也不分了，
哎，对
对
对，就是那个他不相信机器，还有一个就是他觉得那个什么就是别人挑完了东西可能没自己挑的好，对，这个事儿有这种成分，但更多的是他们想把自己掌握的那些东西再展示给我们，就是证明他们自己的能力的一种表现形式，
嗯，那你要说这种能力的体现，那我反而其实我是可以理解他们那种心理的那个变化，
嗯，
其实不光是能力的体现，其实我感觉更在于他们这种价值的体现，
哎，
就是
你说要是专挑烂水果吃呢，它体现了什么能力，消化能力吧，
这就是我想说的一个问题，你知道吧，
嗯，
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这个体现一个个人价值的体现，
嗯，
它要体现出什么，不光是我能创造好的，其次是我能收拾烂摊子，
嗯，
这种感觉就是任何事情，任何场景放在我面前，以我拿我自己的经验，个人经验来说的话，我都能摆平，而且我呢，而且要明白吃这个事情，咱们跟老爷子的想法不一样的，
对，
他们是饿过的，
哎，
所以他们在面对食物的时候，他们的想法是啥？我能长久的吃，
对，
就是我能保证我这一个月不饿死，他们还是那个思路，你知道吧？咱们是说一箱苹果咱就捡好的吃，坏就扔了，他们想的是坏的怎么补救，好的还可以还放多久才能坏，然后他考虑这个东西，他所以他就完全不一样，
对，就是他们的危机意识比我们要强很多，就是他们总会觉得哎，就假如说有出现了什么事儿，那我这个就一直留存着，我的持续时间就很久，
他本身他没有储存的能力，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真的是说我又有处理烂摊子的能力，我又就是我怎么样，我体现个人价值，
嗯，
首先你得有这一箱水果我给它保存的特别好，
嗯，
对，有能力，
我有能力让它不烂，这是他的本事，
嗯，
所以说
其实是我觉得是考虑问题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我一直在吃烂苹果，全家陪着他吃烂苹果，如果说是全家都吃好苹果，他一个人吃烂苹果，那这是高风亮节，
对，
你这是你个人价值的体现，但是吧，你要说他这种人他还会站在你面前，他说你看吧，我把好都给你们吃，
嗯，
我看你们吃我就开心了，
是绑架了，就是
他还会，他一定也会道德绑架，
会的，
你明白他体现出的价值的过程中，
嗯，
我们这么想的问题就是说他为什么体现价值，他其实并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角色，
啊，
他甚至是发，
他是拿他的价值来交换情绪价值，
哎，对
啊，总结的操，
他一定要有，他为什么拿这个东西，拿这东西就是他就是咱们之前老说需求跟代价嘛，
嗯，
他付出这个需求，不是他付出这个代价，
嗯，
他背后一定是有一个需求在后边支持他的，
明白了，
所以这个东西拿出来其实就很明显了，再有，而且我刚才还要说了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像我们家的老人，像我爷爷，
嗯，
我们家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是啥呢，就是在我爷爷眼里呢，我们什么都不会干，
嗯，
比如说微波炉这个东西，
啊，
坏了我得自己修理。
不是，都不是坏问题，
嗯，
是我奶奶吃很多东西很凉，她觉得凉，然后就说王峰你去热一下，叮一下。我爷反手来，他不会用，
嗯，
那微波炉他不会。然后我爸在旁边说一句，这都大学生这么多年了，什么不会啊？我爷爷得说，那他也不会，
他都提不好呢。
这事就不提了。
刚才你说啥啊？我确实没听
清。真讨厌，真的。
再来一遍。
反正这种为什么这种什么，就是说，第一个创造他们创造价值还是东西呢？刚才所说交换还是什么、
嗯？
他们认为他们要自洽，什么东西自洽呢？家庭上的地位，
嗯，
他一定要把自己那个形象自洽住。
是的，
一定是什么事儿我都能解决好。如果这个苹果这东西我都解决不好的话，以后再有大事儿，你们还能听我的吗？不能啊！所以他要保证自己的一个这种东西的自洽，他得保证。
你爸会用微波炉吗？在你爷爷看来，
也不会。在我爷爷眼里，我
们
什么都不会。
在你们家是不是电器？一般家庭地位都还挺高的，家里德高望重的人才能去操作。
啊、有点
倒、哦、也不至于，我感觉。
就是冰箱只有你奶奶能开，微波炉只有你爷爷能打。
这么说吧，特别好玩啥呀？就是之前我
就是你今年。考试考双满了，允许你用遥控器换个台，
换个台，哎，不，
这是
加个音量，
这是还真是，你知道吧？有时候那个，有时候我大妈去我爷爷奶奶家，白天看电视，快、
啊、
吃饭了，关电视，
啊、
我爷爷说把电视关了，我说那我来，我说哎你我来吧，你不会，
啊
啊不会，遥控器我都不配摸了，你知道吗？
不是有一说一啊，就是我说的你不会啊，可能你是真不会，就比如说我，
我他妈又你了。
就是我
聊着聊着不好好聊了是吧？
之前我们家就是我爷爷也是，就是他的定义上我不会是什么呢？我只会用遥控器摁一下把它关掉，但我不关电闸。
啊，我明白，就你没有达到他的标准，
没有达到
他的
标准，
不会是。
对的，我这个不会是他的标准和我的标准不一样，他觉得关了电闸之后，他就完完全全省电了，他就更好一点
啊。还有就是这可能这电器哪儿可能，比如说是他修过或者怎么样，
就是有一些
不会
很 tricky 的
地方，对对对对对，比如说你按一下启动，它其实是三分钟，然后你打开了电灯的开关，然后吹风机响了的那种，是吧？
咱就说，
你们家是做
科学，
你家是做什么密室逃脱呀？这是。我上次就在这种情况还是密室逃脱的时候按下开关，他妈的门开了，
想不到吧？
所以从这角度来说的话，你说这种吃苦的话，他背后演，他其实背后的咱们看很不合理，其实他背后的逻辑其实还
是合理
的，很严的。
对，从老一代人的状态来讲，这种吃苦他们是自洽的，是能忍
的，是很严的。虽然是闹的笑话有点多，就而且我这东西责任，我觉得一半一半。就像刚才队长所说的，首先比如他自己一些自洽的东西可能交换东西，那是他的想法，他的问题。另外想法就是他们不知道这些东西多方便，这个其实是社会或者说后一代人没有给他们的。
对，就是
虽然有时候你给他了他也不信，但是你不能不给。但是就你像我爷爷之前也特别反感什么手机乱七八糟，但是我爷爷现在，我每次去我爷爷家，我爷爷手机总有一段时间我爷爷手机不离手的。
你看我这抖音怎么不给我推送我喜欢的了，是吗？
那个小姐姐
我没说过这个话。
那个那倒没有，我爷爷倒不刷抖音。我爷爷是一个极其关心国家国际形势的一个人。到那之后我跟我爷爷聊，哎呦这天真热，我爷爷来了一句，知道最近乌克兰怎么了吗？这么一种
老一辈的状态都是这样的。
真是挺好玩。然后所以这个吃苦这边我们先放下。您确实也那样东西，
我
们来聊
很多故事来。
对，我们来聊聊享福这事儿。因为说实话刚才你说这种吃苦背后其实还有一点逻辑自洽。
对，
其实没福硬想这个事儿后边的
其实我们的逻辑也是自洽的呀。
对，你们也挺自洽的。
来来，
你
洽你洽一下。
不就是那个
洽一下，
就是那个野生奥特曼，你们难道不好奇吗？
野生奥特曼
就不
是
有，就是其实就是网上段子嘛，
哦，
就是说我这没发工资之前不行，我这个月要省钱，
哦，
啊，然后发了工资了以后啊，支棱了，我得看这野生奥特曼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得赶快淘宝上下个单来尝尝新鲜。
我可能是落。操我！
哎呀，爷爷有代沟啊，你得多给我普及一下。哎呀，哎，真的是你怎么干的事儿啊？
我给普及几个东西啊。
你说，
八宝山、天堂河，
上早八。
你去那上早八也行，倒是早上八宝山，晚上天堂河，然后中间的有那个黑色的面包在里过。
先聊聊那个野生奥特曼的事儿。
特别想要，是不是？
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我明白为什么，就是说从一点来说，比如说我见到比较典型的没福硬想啥，就是我刷信用卡，我今儿也觉得我操，我今儿太累了，我必须吃顿好的。哪怕我没钱了，我也得吃顿好的。刷信用卡怎么套，怎么乱八糟的，这无所谓了，是吧？我今儿就得吃顿好的。但是这个事情呢，如果频率是一星期或者一个月，或者真的碰见什么事儿了那种，但现在好多种啥是？ 我今儿既然我今儿又活过来一天，或者说我今儿又上一天班，不行，我得吃点好的，咵来一顿。然后最后呢，就我也不管不顾这个钱怎么着了，反正花就花了怎么着吧，到不了大不了下个月我再还上补上我这亏空呗，就好。我见过好多这样的，
就是
超前消费，
超过于超前消费，然后包括
一个过于和超前消费，我觉得这是完全两个等级
俩概念了，
上面不一样的地方。你说超前消费，比如说那消费主义，其实最早的你说为什么信用卡会有信用卡，它其实就是超前消费嘛，但是它其实鼓励我们提前消费的。但你要说所谓的过度的超前消费，我有一块我花一万，还是说我有一块我花1000万，这个程度是不一样
，概念不一样
啊。
而且包括这种，比如说包括
你笑什么呢？在那那么高兴
啊？
也还想引上奥特曼了是吧？
我还在想，我还是有一块能超前消费花个1000万，我他妈也是个人物啊！就高低别人得高看我一眼，我跟你讲，
那是进了看守所，他们都得给你他妈问问经验，我跟你说，
你得去青城监狱。
提篮球，你知道提篮球？
我上海话说的还可以。
提篮桥第二财经大学的
哦，青城是女子监狱是吧？哦，对不起
啊。哦，我刚才想多了，那我
咱俩想的是一个事儿，
咱们说的都是一个事儿，只不过我那边是女子的，提篮桥
是
经济。
我以为你给他解释他那个超前的1000万是花哪儿了，以为是。
等会儿捋一下。
完了，彻底了。但是我觉得我这还是挺自洽的，你自己琢磨琢磨。
没事，哎呀，就身为长辈，我还是
行了，
可以。
哎，那你们觉得做过最超前的消费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等量级？
最超前的消费，
我给你
买房。
我给你讲个好玩的事儿吧。
啊、
我到这有一哥们儿，
嗯，
他们家给他在那边买了一房，
嗯，
那边就是他之前买的是楼花嘛，所以交个首付就行了。然后呢，2年之后，这楼差不多建完了，家里一次性把钱剩下的可能有个大几十，全给奥迪全给打过去了。交房日和他到账日中间大概有60天的时间差，
挺长的
啊，
我以为就3天呢。
兄弟呢，花了所有的钱，不，一半的钱买了辆豪车，一半的钱去了赌场，
然后
赌了2个月，这一半的钱呢没少，还在。
嗯
啊，但是呢，就是非常就开心，非常爽，就他也不上课了，
嗯、
就是天天就是已经至尊黑卡，就是上楼了那种，就不是大厅的那种桌子了。
嗯，
然后，该交房了，怎么办呢？兄弟把那个车卖了，
嗯，
亏了2万块钱，啊，
还行。
然后把钱从那个从赌场提出来，发现又玩了几把之后，哎，2万块钱补回来了。钱全都转到那个公司之后呢，这个房子就正常落了。落完了之后，他跟我说：“哎，我有点怀念那2个月的日子。”我说：“你是得怀念，你开着超跑进赌场，从早赌到晚，晚上一车妹子回家了，你连着干了50天啊！”我说：“你有
这辈子的运气都放在这儿了。”
我说：“你就没有想过哪怕一点这钱留不住吗？”
嗯，
他说：“我想过。”我说：“那你怎么办呢？”他说：“这不还有车呢吗？顶多少一半。”我说：“那一半怎么解决呢？那一半不行，我再搞他妈要呗。”
就还是有后路是吧？还是有后路。
对。
然后我就说：“我说兄弟，你可以，就是这个事儿啊，我如果认识你之前，我打死想不出来。
嗯
啊，认识他之后，我开了新的思路啊，
就相当于就是
拿祖国当创业了，
分儿逼必花，啥都没损失，
然后玩了
白嫖2月啊，然后现在就是那个赌场 VIP 金卡，就是免费吃免费喝，总统套房一年住30天。
嗯”哎，好。
我过段时间
不推荐啊，不推荐啊！
我已经开始在看去澳门的机票了，你知道吗？
澳洲，
澳洲，
我也在看，知道吗？但这个我以为会是个反面例子，没想到
这个
国家规定，这种故事必须弄一个悲剧的结局，快点编，快点编，快点。
这个后来就是那个啥，妹子们发现他车也卖了，然后那什么也没了，他就妹子就不找他玩了。
然后后来房也烂尾了，
你
得那个过审一下
啊。
对，你过审一下。
然后后来那个被他家里也发现了，人就直接回国了，然后什么东西都全处理了啊，
然后自首去了。
嗯，倒也不
跟他爸妈自首是吧？ 你们心真狠，你知道？要是我朋友，我可不敢这么咒人家，是吧，队长？
啊、
要是我朋友，我可不敢这么说。
哎，他这个真的是属于胆子大，我觉得一般人没有这个魄力，
一个魄力。
但是他的这个胆子大，一定是来源于他有后路。
啊，
一定有后路。
对，
就是我觉得一般人，就比如说你家里给我，你说是大几十万的澳币嘛，对吧？你要说你给我一个，你给我一个大几十万的人民币，你让我这么整，我
不敢吧？
一般人我觉得不行。
就是我后来的状态，
我有退路，但是我也不敢。
就是看风险的评估值是多少了。
嗯，
我后来的状态就是什么呢？就是哎，有一笔零钱到账，哎，我先去炒个股，两天之后顶多亏个两三个点，我再拿出来，对吧？万一中了呢？后来我发现这事行不通。
我的人生经验是这样的，但凡这个事儿需要我从我嘴里说出万一的俩字儿，我都知道这事儿我不会干。
你这么稳妥呢？
我这人我永远是这样，不在我嘴里不能说出万一这俩字来。
我跟你讲啊，那我们包阿姨可跟你刚好相反。你要跟包阿姨说这事儿有一成的机会能实现，九成干不了。包阿姨说：“操，这事儿得干的。
”抽也得抽他，你知道吗？
不是，一般我跟你讲，这种我这10%的概率，在我看来就是100%，
啊、就已经很高了，你知道吗？
对。但是不能花钱，你知道吗？
啊、
不能花钱，涉及到钱的事儿，90%在我看来也0%。
啊
啊、嗯！对，我
他这个
稳重稳重，
他这个某种意义上说也算是没苦硬吃啊，我突然觉得
没有，我是在钱的方面我是比较稳妥的
啊、
嗯，
但是在人方面就是没苦硬吃
人的方面我就是没苦硬吃，没强硬撞，
没
海愣跳，
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
过来问问谦儿姐，你这些年的人生经验是什么？你知道南墙那是什么砖吗？我抠下来一整块，你信吗？我
一个人形。
不，宝阿姨说的是我用南墙砖盖套房，
100多平米。
不是，咱不聊没福硬响的吗？
行，不错不错，挺好挺好。不是，其实没福硬响的话，其实刚才除了这个超前消费者钱方面的东西，有时候其实我还见过另外一种没福硬响的。
你说说我听。
咱在想当初啊，后汉三国年间，其实你要说这事儿的话，其实没福硬响还有另外一种什么，我见过一群人是时间方面的一个东西。时间方面的一个没福印象，
就待的烂钱，然后还悠哉悠哉。
那个其实还行，倒是我都没想说那个。刚才说的是你想找工作方面，我觉得这两年因为我这边有好多学弟学妹工作什么的事儿、
嗯，
我看过他们可能一种，这个月如果没找着工作，唉，去他妈地 gap 再 gap 半年、
嗯，
半年之后又继续找工作，你这半年找不着，你空窗期越来越大，你更找不着了，要过半年又找不着，唉，再 gap 半年，正好我凑一年，哗，第二年过来，然后发现还是不行。
嗯，我明白。
你知道那种吧，就是对自己那种，就是其实我觉得没福硬想这个事情一定会跟两个字沾边，就是放纵。
嗯，
一定会跟这两个字沾边的。
嗯，
这个放纵这事，无论是时间上也好，无论是金钱上，或者是也好，是吧？对对对。
好，
你说的是什么？啊，是你的身体吗？
去医院查查吧，对吧？让你哥们儿去医院也查一查，是吧？
这为什么让你哥们儿去医院查？
让你哥们儿
啊。
哎，算了，没事，够了。然后，所以说，其实
我觉得你们俩笑的不是一个事儿
啊，没事，
我俩笑就不是一个事儿，但我知道他笑的是啥了。所以，就这种放纵这种东西，有时候说，我个人并不完全抵制放纵。
嗯，
因为我觉得人在一定阶段，或者说你在某个状态下，你需要放纵，这种放纵带给你带来什么东西呢？是一种调整，是一种释放。
嗯，
这个东西该有是要有的。但是这个东西的
啊，就是你减肥还有个欺骗餐呢
啊，对对对对，然后但是这个度或者说你能不能承担后果这个事儿，像刚才队长所说一样，这个后果它其实有一个阈值，
嗯，
到那儿夸就击穿了，就我们话说的话，你
熔断了，
对，熔断了，击穿了这东西，那你在这种你在面对这种危险的时候，你还要去放纵，那这个就是我没福，我他妈也要想这种状态，在我
这儿，就是你看前一段啊，我是感觉什么，我们现在很多自媒体和很多数据给大家推送的都是一些。鸡汤类文案，就比如说就是我每天都活得紧紧巴巴，突然有一天我醒悟过来了啊，原来我会死啊，那我之后的每天我都觉得哎，好像生命如此多姿多彩，我会珍惜我的生活，我觉得 OK。 但同时有一批人想就是啊，人生就是30000多天的体验卡，那我们利用好自己每天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就是在这个整体的逻辑上我觉得是可接受，让你自己珍惜时间，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东西，但是变相的让很多人对这件事情理解成为了我就能 享受到现在的这个日子，也不知道哪天我就没了，所以我现在爱干嘛我就干嘛，我就无所谓了，
嗯、
啊，这种想法。
就是挂壁吃
啊，对对，
那波人嘛，我今天赚100块钱、
啊，
我就网吧里玩
一天
的那种。
那种大神他们的状态是，他觉得他的、
嗯、
就是他已经没有办法再翻身了。所以他们是这样做，但现在很多的就是互联网上的状态的年轻人的做法是，我们还没有努力过，我们还没有去试着自己创造什么，或者说认真的对待一件事情把它做好的时候、
嗯、
我们就已经想到了该放弃这件事情，反而去享受我们现在自己能带来的，或者说以后透支未来所拥有。
人生无难事，
只要肯放弃。
只要肯放弃。
对对对，就是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事是好还是不好。我觉得鼓励大家就是更珍惜现在的生活和生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是一个挺阳光的点。
哎，
嗯，
你其实点到这儿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他们是我不在乎的时间，我不在我精力，我不在人生，我去干，我去干我想干的事儿的话，瑞瑞你不想干这事儿，给我回来。哎，知道为什么在这儿垫枕头了吧？就是你不能想润润，不是那个，就不能想啃天线的啃天线的，是这样的。其实我之前听你就是说什么，就是说你去干你想干的事儿，
嗯，
想干的事儿本身具不具有价值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评判标准。
嗯，
就
但是他们又会说你凭什么来判断他做的这件事情有没有价值？
我不去评判，说实话，
嗯，
这事儿你自己去评判，这事儿是不是有价值的，
嗯，
对吧？你在家躺一天，你要真觉得躺一天这事有价值的话 ，OK， 没有问题。我何德何能？我评判你，说不好听点。
没错，哎，这话说的对。
我都不想别评判我，我凭什么评判你？说白了，对不对？
嗯、
但同样道理，我刚才说鸡汤这事儿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好多人在提最近我经常看那个词，什么叫容错率？
啊，
就是人生的容错率很高。
啊，
总说这么一句话，说
放纵的尝试。
对，一个放纵的尝试什么？这个东西本身也是这样说的。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有价值的话 ，OK， 没有问题。你去，比如说真的有人说辞职了，说事业真大，我想去看看。
嗯、
我说实话，我还真支持。为什么这事我还有点干不出来？这你要说这东西羡慕不羡慕？我支持不是，我支持。但是你要说我辞职之后，我觉得世界挺小的，我觉得我屋挺大的，我天天在我屋一躺。你靠做梦这个事儿，这是不靠谱的。
你这有点出世入世的味道啊。
其实都不到出世入世，而是你就我觉得就是这么说吧，人你需要自洽嘛，对吧？如果你在这种在容错率之中的话，你能得到自洽的话，没有问题，你可以活得很好，很幸福。外人可能不理解，但你自己能理解，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有一天，不是很多人就是活着按自己的活的方法活着活着觉得自己活空虚，不是总有这种人嘛？就是活着活着自己觉得，前两天觉得我太紧张了，我必须放松，一放松觉得，哎呀，我怎么就想干点事儿，我想学个习，这个游戏有意义吗？啊，就开始进入这个状态了。如果你进入这种自我怀疑的状态的话，其实你应该知道了，你的容错率其实没那么高，
对，
至少你自己不自洽呀。
对，其实。
我觉得最主要的状态是啥，就是可以说是容错率，也可以说是我们是否自己有内耗。
嗯，
然后因为我的感受是什么，就是大家都是成年人，或者说我们更多以一个成年人角度去考虑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因就有什么样的果。
没错，
我们做的不应该是因为有了这个因得到这个果之后而后悔这个因，而是我们该明白这个果就是应该我们自己得到的啊，不要说因为我们得到了这个就是后期的不满意的打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不能通过一个果然后来去倒推这个因、
哎、倒推我这个因
是
不对的。对，就我说这个事儿其实是不太合理的。还有就是我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言语和所做的选择去负责，没有别人可以帮你去偿，就是偿还你所欠下的东西。
对
啊，
对。
然后那个啥，那叫什么来着？前两天看那个于谦的那电影叫《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儿》，里头谦大爷说了一句话，就是如果这个事儿让我发愁，明天的事儿那我就明天再解决，因为我今天想了我也解决不了它。
对
啊、嗯，对。如果这个事儿让我快乐，那我不要压抑着自己的状态，我非得憋着不笑，我就开开心心的把它笑出来。就是能让你发愁的事儿，不要发愁两次，也不要持续的一个时间段一直为这件事发愁。能让你开心的事儿，你要好好的去享受你的快乐。
对
啊、
嗯。其实刚才说到了一个，就是说。就是刚才其实说到了一个说，就是说咱们说超前享受啊，来吧，什么一些例子咱们都不举了吧。反正刚才队长那个例子也非常
有代表性，
我一点都不羡慕。他妈的，我操！
我操！说好，
所以聊点别的吧。
我也不羡慕，我就是有点好奇，那超跑开起来感觉怎么样？坐着腰疼不腰疼？
肯定不好开，我告诉你，肯定不好开。
哎呀，
声儿特大，倍儿吵，跟拖拉机似的，
还老熄火。
就是，
那你开的一定是兰博基。他们就是干拖拉机的。
所以我们说到后边，我刚才我当时想到另外一个悖论的东西，嗯、你说就是刚才谦大爷说那话，
我差一天我以为你说的，我说我不是
话，什么
谦
大
爷，
谦
大爷，
谦姐，谦大爷，那不说谦大爷了。就是刚才说什么，我们说及时享乐是一个好事，但是现在也有很人说修养心性，另外一个东西叫延迟享受，
嗯，
对吧？我现在想吃肯德基，
知道延迟释放，
那个倒也是延迟享受，倒也没错，倒也没错。
没事，
你最近肯定经历什么了？你是不是最近跟你媳妇是不是圈有点快，所以你想延迟释放就？
你聊啥呢？
哎，我们俩是不是又聊岔了？
我觉得吧，你想岔了啊？
没听懂。
你聊啥呢？
我听说最近杜蕾斯有些产品，我是。是那什么那个哎，这你说这块是不是适合插一个那个延时的广告？
你不再说吃肯德基的事儿，
我不接话，尴尬就到他这儿了吗？
真他妈难，这玩意儿太他妈坏了，对吧？就比如今天我想吃肯德基，尤其减肥中的人可能会有这种想法，像我最近在减肥嘛，我今儿就想吃肯德基。那可能是那种想，可能是一时的冲动。
嗯，
我延迟没有这种欲望，它就没了。到明天到后天，我可能就没那么冲动，没那么想吃了。最后
及时需求吗？
啊，
那不是及时需求吗？
不是，我今儿想吃，但我没吃嘛。
对呀、啊，就是及时需求没有被满足。
对对对，延迟了嘛，延迟、
啊、
然后就没了嘛。
啊，
就好多人说这个东西是一个修身养性的东西。
啊
有人会说这个事情，这个说这个东西是一个修身养性，尤其我女生也是、
啊。
买的衣服，我特别想买的衣服。
冷静冷静，不要冲动消费。
但是我看到的一个理论就是说，你该花的钱啊，一定要花
啊。
你兜不住这个财呀，朋友们。你这件衣裳不买，那你这笔钱、啊，
阿姨，
这个本土哲学跟消费主义的结合还是颇有些韵味的。
这就是你将来会折更，就是会破更大的财的。
这我也听过。
对，这一千块钱你不花
啊，
你就得折一万。比如说你这，
阿姨，你每次就是这么一个
自信。这哪天想买包了，这两万块钱啊。你要不买的话，过两天肯定涨价。
我就得
买
辆20万的，那什么？
所以你说这个延迟享
受，你说修身养性嘛？
嗯，
我觉得这分人，完全分人。
嗯、
有些人他是就像锻炼身体和减肥一样，他是通过别的事情，比如说我变瘦了，我的肌肉更大了，我身材更好了。他获得的不是肯德基一顿美食带给他的，他可能带来的是更多情绪上的，不管是
多巴
胺
变成内
啡
肽
了，对。但是有些人呢，他的这种他没有什么延迟满足，他给他满足就是我这个东西实打实的，我揣兜里了，啊，我穿身上了，
就他不能接受延迟是吧？
他不是接受不了，他没有必要延迟，我要的就是这件衣裳，我延迟它了以后怎么着，我一件衣裳能变两件吗？
嗯，
哎，他这个说法其实是。但你会不会就是我们说冲动消费一个事情，没准其实你不是那么想要那件衣服，包括女生好多是那种
冲动，
当时买了，买完之后回家之后这衣服
可以退了，现在哪个不是七天无理啊？
哎，你发现科技确实改变生活，
不是，
就是我是典型消费主义的那种。
包阿姨啊，是已经就是深入骨髓的被消费主义洗脑了。无论说是就是
我就是最没有福应享的那一波人，
就是七天无理由这个陷阱，就是打消了大家对买错了的顾虑。但是数据统计，七天无理由，大家60%不退货。
哦，是吗？
是啊，我的话会，我的话也不
会
退。
对，
我是那种这衣服买回来之后
可以将就的，
对，可以凑合，我就凑合了。因为我觉得费事儿，我觉得费事儿
啊。那可能七天无理由是你们的陷阱，
啊、
但对我来说、
就是、
那是又便宜不占的。那你
有便宜不占，那可是个小小可爱是吧？
出门没捡就是丢啊。
这个，所以延迟享受东西，我刚才还想另外一个事儿、
嗯，
你比如除了吃啊、买衣服什么的，
嗯，
延迟享受有的时候还是另外一种，比如说
什么、
嗯，
延迟哪方面？
不是你俩突然一安静，一话题是那么问出来的，
从两边给你投来这种期待的目
光，热的目
光，
然后我脑子马上就开始想歪，我就想到了那方面的延迟，
那方面是哪方面呢？
就问杜蕾斯什么时候要不投广告什么的，我问他吧。不是，延迟享受的东西其实还另外一个东西是啥？就是说，就是一种感觉或者一种懒惰的东西在里边吧。我不知道你能理解这种东西。
你说的是拖延症吗？
有点类似于拖延症，因为拖延症这个东西，其实我跟他们聊过一次这事儿，我就是前两天我跟朋友去聊这个拖延，这个延迟享受这个问题，就是拖延症这个东西算不算延迟享受？我第一想否定它是啥，我是说拖延的东西，拖延的过程你又不幸福，你这怎么能叫延迟享受呢？
啊，
然后他们就说
延迟内耗吧，
对对，他们就说一定这个弦儿绷到最紧的时候，夸一下松了，你才最舒服。这个我其实我觉得有点变态
了，我一点也不哎，我觉得我是会度过非常焦虑的，就是我以前还是挺拖延症的。
这个事儿你说就是鲍阿姨说的这个观点和吴老师说的观点完全不冲突，
嗯，
因为是什么呢？就是把事情拖到最紧，然后的这个过程，就拖到最后的这个过程中，就是你感受到的焦虑感，
嗯
啊，这个焦虑在一瞬间被解决的时候，我们身体就会释放大量的愉悦信号。
是，
对，
不是，但是不是有些人他的愉悦信号远远大过他的那段时间的焦虑，
哎，
所以他才会一遍一遍的重复这个拖延的过程，
而且就是大概率这个就是愉悦信号是肯定会大于你之前所带来的焦虑的。
但是我不行啊，但是我是属于我的焦虑，我尽管我后面也会就是哎终于解脱了，但是我前期的焦虑会一直
就持续在那边，
持续在那边。
没没不一样不一样，有的人拖延之后那个状态我见过一个，前一大哥写论文也是，他妈都拖到还剩半个月的时候，这论文夸写完之后就差两秒钟，他妈夸上交之后，拍着自己打他，我操，我真他妈牛逼，哎呦我操！
这东西
不愧是我，
这东西其实也分人，
分人，
就那种分人。
那可能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好，我只能说我是不是心理承受能力没那么好。就我在做下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会那种拖延症给我上一段拖延症给我带来的那种焦虑，会不自觉的会出现在我下一个工作或者是什么学习任务当中。啊，就比如说你跟我说这你周五要完成一什么事儿，
嗯，
我这事儿周三做不完，我心里没底。
啊，你看优秀的人都是这样的。
我周一就没底了，
这我典型心理发作不是吗？
你跟我说周五要我交，我周四晚上再想起来。
熬个夜，
这样特别不好，这属于典型心里藏不住事儿。
啊，是吧？
对啊，你心里藏不住事儿，你才会就是礼拜五，这就是谦大爷说的，你为礼拜五、为未来的事情你焦虑两遍嘛。
会有，包括其实想说拖延，刚才说那种拖延，而且他跟我说这种拖延，
嗯，
就是那种所谓有点类似于延迟享受这种拖延，这真是好多人去上瘾，
那、
好多就是上瘾，
对，这是生理性的
啊，生理性的，
对，这
就是
他
瞬间你真的分泌，
对，他分泌的东西是生理性的，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
我是哪个内分泌有点问题，我
不
分泌呢，
就是多巴胺和内啡肽的区别啊，就是在那一瞬间，它分泌的东西它就是不一样，然后你自己的感受就是不同。
好，那我还是先去买衣裳去吧。
你那不用那么，你不用那么麻烦，对你两万块钱包，哎，买完之后，当时内啡肽加上这个什么，就叭就上来了。
对，
行吧，这期节目先到此为止吧，因为今天再往下挖，因为我们电台还是这个态度，就是说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具有现实主义嘛。
对，我们就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不
解决任何问题，
主打的就是一个不主动、不负责、不拒绝。
就没准咱以后下一代看咱们，就00后看咱们，就还觉得说，哎，这帮人真变态，提前
不好意思，可能想多。我觉得咱们听众里面没有00后。
其实有，说实话，其实是有。
那你们可太想不开了啊！
但我觉得是一轮一轮的。
对 对, 对, 对，
咱们上一轮是就是要吃苦的，
对，
然后咱们是享福的，没准下一轮
又吃苦
了。对，他没准还看不上咱们这你们这没福音响，你看我妈这又买俩包，真是的，都不知道咱家多大的窟窿了吗？
还买了？你说的是15年之后的乐姐是吧？15年之后乐姐开这节目就是，哎妈。你看你当年说的，你可真是知行合一啊，你可真是。
来一下，你听听你当年说的虎狼之子。咱家有现在，你立的可是汗马功劳啊。
哎，你说谦儿姐乐儿姐以后这个嘴还有点没准15年之后真跟你说法差不多，看看你立的好功啊。好好琢磨琢磨啊，就那个气儿，
我跟你讲啊，八爷不，哎，我操，到底现在叫仙儿啥呢？就是， 这个现在这个现世报啊，吴老师为什么说未来你也可能呢？因为已经落到他身上了。
为啥我的现世报落到他身上？
不不不，就是未来后下一代听到咱们的录音或者访谈节目，会说啊，就是啊，原来你们当时的是这个想法啊。然后我和吴老师录音的时候就说了，说哎，我操，以后你看看咱孩子听听咱爷爷录的这个视频，哇，这观点啊，真牛啊。然后前两天我们也不前
前
前
一段
吧，对，我们俩想了一下的这个节目。妈疯死谁都不能听
因为那天我整理节目无意中点开了第一期，还是我听了一下第一期，听了五分钟，然后往下翻第十五期，第几十期，第一百来期，
就老脸红着，
越听就越觉得我操，我当年也太真牛逼了，这
没事，就我跟你讲，我前段时间不是一直在满北京城呢，是吧？找大师，然后每一位大师我看了好几个，你知道吗？每一位大师都跟我说，说乐姐挺牛逼的，你弄不服他。
行，这回踏实了，
踏实了。
合着我们咱俩提前站队吧，提前站队。
你们站乐姐那边吧。
啊，我们站乐姐那边。我们就这么说啊，
不是咱不一会儿就删好友了吗？
啊，对，
你得先把乐姐好友给我们加上。
我们以后去这找乐姐，然后好，那到结束吧，咱们这么着，然后谢谢咱们的谢谢收听，
好，谢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三连啊，别忘了。
哦、还有一键三连这事儿了，
有
啊，一键三连是在这儿吗？啊，这是抖音的，
就是到处指点赞、加关注。
行。